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平安。
好，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是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的第十一章。我来看第十一章的一到五节。夏草王耶宾听见这事，就打发人去见马顿王约巴、申伦王亚萨王与北方山地基利列南边的亚拉巴高原，并希尔西边多尔山岗的诸王，又去见东方和西方的迦南人，与山地的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并黑门山根的米斯巴地的西魏人，这些王和他们的众军都出来，人数多如海边的沙，并有许多马匹车辆。这诸王会合，来到米伦水边，一同安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我们来看这个十一章哈。我们前面讲过哈，第十章跟启示录的第十九章是有关联，然后这里的十一章跟启示录的二十章有关联啊。启示录的二十章呢，讲到那个异象当中一千年以后啊，撒旦从捆锁中释放，然后来到地上怎么样，迷惑列国，让列国与上帝的民征战，他们啊人数多如沙海，最后怎么样，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他们。然后他们被留在硫磺火湖里，结束之后就是大审判。这里就是在讲，实际上跟那个我们上次讲过，跟启示录的这个末日的意象是有是相连的啊，是相连的。然后这里呢，跟以西结书三十八章那个关于哥哥和马哥的意象也是有关联的，因为启示录跟这里也是关联的啊。到末后的时候怎么样？这北方的急促的这个军队起来攻打上帝的城，是吧？看到没有啊？攻打上帝的城啊！所以说呢，你就能看到啊，这场战争呢其实是出于上帝啊。因为十一章十九节和二十节说过，除了那个基遍人，其他都没有和以色列人立和平的约。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要毁灭他们，让他们心硬啊，他们心硬。我们来看哈，这里说当夏所王耶宾啊听见的时候，就派人到马顿王约巴和申伦王还有亚萨王那里。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哈，对，这里是夏所哈，夏所那个前面第十章的时候呢，那场战争是在下面这个地方，是吧？下面这个地方，然后现在到了这个加利海，就是说新约是叫加利海这个地方，然后这里是米伦水，这里是什么？夏所，夏所是一个什么？北方的王，啊，北方的王。然后马下面是什么？马顿，啊，申伦，亚萨，还有这边的什么多尔山岗的王，然后他。整个北方啊，它这一片啊，都是它控制的。夏所王耶宾呢和他的联盟听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行的事情啊，听到第十章，上帝帮助这个约书亚啊，消灭了南部地区那些诸国啊，也有些神迹，然后他仍然聚集军队要攻打以色列人啊，要攻打以色列人。这就是说什么呢？耶和华的意思是让他们心里刚硬。不蒙怜悯，就是说有些人啊，他为什么看到神迹听过真道还不悔改，这就是上帝要灭他了，就是说他改不了，他不改啊。你看有这种的，你看耶稣带着门徒在以色列传道，那以色列以前不是迦南地吗？然后有很多文士法利赛也是拒绝悔改啊。耶稣行神迹，耶稣讲真道都知道，但他不改。所以说旧约和新约也和现在是一样啊。其实这个迦南战争啊，末日审判，包括新约耶稣传道，包括今天我们传道，真正的门徒遇到的所有的这种不信抵挡，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上帝不打算怜悯他。他为什么会抵挡呢？啊，夏所哈，夏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像神一样非常聪明，然后有洞察力的人，就这个意思。夏所王哈，夏所王啊，就耶宾啊，夏所就是城堡的意思。夏所王是诸国中为首的，你看启示录那个意象是吧？那个挑动诸国起来啊， 在《诗记》当中呢，还有夏侯啊，啊，这种人不止一个时代会都有。夏侯王耶宾啊，你看后来《诗记》那个也叫耶宾，这个耶宾就是一个称号啊，也就是什么呢？上帝让我们看到，他就是一个生命当中一个角色啊，在上帝的计划当中，他就是一个邪恶的角色啊。他势力强大，有铁车啊，有很多人跟着他。然后在耶利米书当中呢，提到对夏所诸国的咒诅，夏所彻底从历史上消失，是尼布甲尼撒，那是尼布甲尼撒最后把他完全毁灭了。在耶利米书49:33说，夏所要成为野狗的住处，永远凄凉，必无人住在那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啊。然后接下来这几个人哈，约巴，咆哮的意思，马顿是争吵的意思，还有申伦，亚萨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会行巫术的意思，他会法术的意思啊，这就是他那几个重要的联盟啊，重要联盟。然后又到北方山地的诸王那里，和基尼列连南边的亚巴拉，还有低地，还有这个西边的多尔山岗。缩小，你看，这里这些山地也是他的盟友，是吧？然后这个加利利海附近也是他，然后这是什么？亚拉巴山，就是沿着这个约旦河，这个地方是个高地，它凸出来，住山地的亚摩利人，然后往这是什么？多尔山岗，西边的多尔山岗，啊，也就是说，实际上他把约书亚，你看。他整个这一片都是他的，但约瑟后来要到他的中心地带去打他啊。我们来看以及黑那咒，你看还有东方和西方的迦南人啊，就是约旦河两边的啊，山地的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以及黑门山下的米斯巴地的西位人。我们再来看这个图，这黑门山就是更往上了，在这个地方黑门山啊，回去吧。说这些王呢，跟着他所有的军队都出来，组成了一个极大的军队，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啊，像不像《启示录》里边和那个《以西结书》的意象里边啊？海边的沙，嗯，然后有极多的马匹和战车，装备精良。说这些王呢，全部汇合在米伦水边，一同安营，要与以色列人作战。我们看这里哈，约书亚其实打了上场战争，他在吉甲。吉甲在这个地图上没有，因为上南边去，大概在这一块儿。然后他们在这里聚集起来，要往南边去进军啊，他们南边去进军。好，回去看到没有，跟启示录和以西结书的意象是一样的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六节到第九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明日这时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你要砍断他们的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于是约瑟亚率一切兵丁在米伦水边忽然向前攻打他们，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追赶他们到西顿大城，到米斯利福马因，直到渡边米斯巴的平原，将他们击杀，没有留下一个。约瑟亚就照耶和华所行的去行，砍断他们的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啊，我们来看这里哈。面对这样的仇敌呢，上帝给约瑟亚说，不要怕，因为明天我把他们全交给你，但有个命令，不但杀了，要把马的蹄筋砍掉，记住，不是把马杀了，是把他的腿砍掉啊，然后把战车用火烧掉啊，就是马和战车不能作为战利品留下啊。于是约书亚和他在一起的所有的军兵都来到米伦水面边，忽然攻击他们，落在他们身上。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哈。他们在米陵水这个地方，约书亚在哪？在吉甲，在这个地方。他们，然后你知道，他们的势力到这个地方，也就是说整个这块都是，但是约书亚是突然到他们中心这个地带。我跟你说，打仗没有这么打的，这叫什么？这叫凭着信心过去。因为只有一个人相信上帝会把仇敌交给他，他才敢到这个地方。因为这周围全是，一旦进了这个圈，周围人会把他都围起来。啊，都围起来。也就是说，约书亚对上帝的话有着绝对的信靠。另外一个说突然降临把他们灭了，你想到什么？约书亚预表耶稣，以赛亚预表什么？跟随耶稣的人。在启示录十九章的意象，骑白马的耶稣，然后跟随他的天上的众军，然后怎么样？有利剑出来击杀列国，用铁杖把他们敲碎，是吧？其实约书亚和他的以色列和这些以色列就预表耶稣和他的门徒，耶稣和他天上的这些天使天君，就是这样啊。耶稣和他的众军穿着白衣啊，圣徒圣天使，所以说整个这里面都有预表，都跟新约有联系的。然后耶和华把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以色列人就追赶他们，直到击杀他们，追赶他们直到西顿大城，到米利斯弗马因，到东边的米斯巴平原。我们来看这里哈，本来没写，然后突然到这个地方打到什么？追到这儿来，追到地中海这个地方来，然后往上来，往下这里，再缩小缩小，然后。继续往前追，追到这个西顿大城，西顿，追到西顿大城，你注意哈，米利斯弗马银，这个城是什么意思？就是焚烧重水的意思，后边给你讲什么意思啊？约书亚就照着耶和华对他说的对待他们，砍断他们的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重水是什么意思？启示录当中大淫妇所做的那些多国多民就是重水，就你看启示录在这个地方火星上来把这些重水把这些众人都烧灭，这就是你看是一种预表，是吧？跟启示录是一样，焚烧重水嘛，把这些列国都烧掉，是吧？把他们都烧掉，丢在硫磺火湖里。然后我们来看关于这个砍断马的蹄筋哈，战马和战车在古时候是极其重要的战略资源，打仗是不会烧这些东西的，是他把人杀了他也不会烧这些，他会把这东西留下来自己用啊。但是你看在撒母耳记和历代志的时候呢，大卫胜过仇敌之后就把马的这个蹄筋都砍断啊，因为经上说不可为自己添加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啊，所以说马和战车呢是当时时代重要资源，砍断马的蹄筋在人看来就是浪费，知道吧？但是以色列人呢将这人看来极贵重的资源把它给废掉，就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不靠这些，马砍断蹄筋就成了瘸马不能用了，战车战车也是重要资源，战车直接怎么样？战车直接烧掉啊！因为在古时候，依靠马匹、依靠战车，在上帝眼中就是回埃及，就是在信仰上倒退。把马匹报废，把战车焚毁，就意味着上帝的子民不靠人的势力，只依靠上帝，靠上帝得胜。以后就继续靠上帝得胜，不是说靠上帝得胜了然后再弄点车弄点马，所罗门就是靠上帝得胜了，最后怎么样？又弄车马，最后就失败了。所以说我们的一生是靠主得胜，靠主得胜之后继续靠主得胜，不靠任何人啊， 只有这样你才能不被人要挟，只有这样你才能持续的去得胜。因为上帝说他不喜欢马的力大，也不喜欢什么人的腿快。所以说我们的胜利，我们的存活在乎上帝，我们就继续依靠上帝，一直依靠上帝，直到这个时代结束啊。我们看第十节到十七节，当时约书亚转回夺了夏所，用刀击杀夏所王。素来夏所是这诸国中为首的，以色列人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口，将他们进行杀灭，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约书亚用火焚烧夏所。约书亚夺了这些王的一切诚意，群获其中的诸王，用刀击杀他们，将他们进行杀灭，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至于造在山岗上的城，除了夏所以外，以色列人都没有用火焚烧，约书亚只是将夏所焚烧了。这些城邑中所有的财物和牲畜，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为掠物，唯有一切人口都用刀击杀，直到杀尽，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耶和华怎样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样懈怠不行的。约书亚夺了那全地，就是山地、一带、南地、歌山全地、高原、亚拉巴、以色列山地和山下的高原，从上西尔的哈拉山，直到黑门山下的黎巴嫩平原的巴利加德，并且擒获那地的诸王，将他们杀死。我们来看哈，你可以说这里是耶稣审判。耶稣在末后的时候将掌权的一切都杀灭，然后将国归于父神啊。第十节哈，然后呢，约书亚转回取了夏所，用刀击杀他的王。在此之前呢，夏所是这些王的头。看这个图，打完这些仇敌之后，回来再找这个夏所算账，然后把他毁灭了啊，把他毁灭了。夏所是诸国的头，你看起初的时候，最后把撒旦也丢到硫磺火湖里，对吧？说。以色列人呢，把夏所城里边的人口都击杀，然后全然毁灭献上。他注意这个词哈，全然毁灭献上，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然后约书亚用火焚烧夏所，这就是审判嘛。火烧代表着末日的硫磺火湖啊，预表。然后这些王一切的诚意和他们的众王，约书亚都攻取了，他将他们击杀在刀口下，然后将他们完全献上，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保罗说，你说什么？到末后的时候，基督要将一切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然后将国权怎么样交予父神，完全毁灭献给父神。约书亚是预表耶稣嘛、神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之后，要将一切迦南人毁灭，从申命记第七章就有啊，然后申命记二十章也有。为什么要向他们毁灭？往上点，毁灭他意味着毁灭他的罪恶，毁灭他的偶像，以及免得跟他们通婚，因为他必使你的儿子转离不跟随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神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将速速的将你们灭绝。就是这样。迦南人是什么人？听我真道，看见神迹还不悔改的，你别把他单纯认为是外邦人。因为在耶稣和他的门徒在新约传道的时候面对的也是这类人。他会，你跟他结亲，你留着他，他会让你的孩子都不跟随主，这我们是知道的，所以将他们全然毁灭。因为耶和华从万民中拣选你，让你圣洁，免得他们教导你学习一切可憎的恶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免得你看今天那些假基督徒贪爱世界，是吧？他会把你带坏，所以迦南人一个不能留，所以说神命令要完全毁灭不可结交的，就那些听过真道、看过神迹，却拒绝悔改离开罪恶的人那些在耶稣基督降生时代听过神迹、听过真道、看过神迹不悔改的人，最后都灭亡。在主后七十年的时候，耶路撒冷被毁灭。今天这些听过真道、看过神迹还不悔改的人仍然毁灭。所以保罗说嘛，不管外邦人，只管教内的事情。成为弟兄却是淫乱的、贪婪的、拜偶像、醉酒、勒索、辱骂的，这种人不可和他相交，把他赶出去我们不审判外邦人，因为上帝审判外邦人，我们只审判我们教内的事情只是一切历代山岗上的所有诚意， 以色列人没有将它焚烧，除了夏所以外，约书亚单单把夏所焚烧了。为什么呢？因为在申命记九章说得很清楚，以色列人当听你今日绕过约旦河进去，赶出那比你强大的国民，得到那广大坚固高的顶天的城邑。然后你看一下地图，这些山地的建在山边上，这些高城最后是不是都归以色列了？这些不毁灭啊，就跟打那个，就跟攻打那个耶利哥似的，有的完全毁灭，有的就是做奉献献给上帝，剩下上帝允许你拿的你可以拿啊。十字节，那些城的掳物和牲畜，以色列人都掳掠归为自己，唯有一切人口击杀在刀下，直到他们彻底灭绝，凡有气息的没留下一个啊。所以你看到没有，在神家先学着奉献，先学着支持传道，先别学着给自己存留钱财，是吧？实际上也没有缺嘛，只有攻打耶利哥，攻打爱城的时候，只有攻打耶利哥的时候没让你取，是吧？完全毁灭线上，剩下那最后不是你该做的奉献完成了，最后上帝允许你的时候，你照样是很多的祝福嘛。所以说在神家里不要黑心，不要光顾自己，不要神突然祝福你了，你也因着教会，因着在一个教会聚会，然后得了很多的祝福和好处，你那时候光顾自己，先奉献，先献上，先顾教会，先支持传道，剩余的上帝都会奖给你，是不是这道理？也只有那耶利哥那一次没让娶嘛，那后边不是祝福有很多嘛，对不对？先带到神的殿，这就是一个道理。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他不明白这个道理，这就是这样嘛。不让你拿的你就别拿，教会不让你做的生意，不让你去取得这挣那个钱，你就别去弄，该献的献上，别藏着，剩下的上帝允许的你会得祝福，对不对？但人口不能留，因为他会把你教坏啊，一个不留。耶和华怎样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摩西就怎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照样做，约书亚没有一件转力不做的，凡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这里是预表耶稣啊，耶稣道成肉身，生在律法之下，耶稣本身就是上帝，他不需要遵守律法，但他还是为了拯救人，他生在律法之下，然后遵守了摩西一切的律法，对吧？这不就是耶稣基督吗？他预表耶稣吗？上帝怎么给摩西写的，约书亚照样遵行，耶稣照样遵行，最后没有一件违背的，这是在讲，在预表耶稣啊。十九节，约书亚取得了全地，就是山地和南部的全地，歌山全地和低地和亚拉巴，以及以色列山地和它的低地，从上西尔哈拉山到黑门山下的巴利加德平原，巴利加德啊，他俘虏了众王，把他们杀死。哈拉山是光秃的意思，巴利加德是幸运的巴利啊。来这里，这好，稍微放大一点点，哎，看到没有？这就是这场战争的夏所和米吉多这个地方，是吧？这不跟起路一样，就在米吉多这个附近嘛。然后北边，是吧？到黎巴嫩山、哈马口，是吧？然后往南，往上推，缩小。往南的话，死海。还有南地，还有这沿海这一块，这就是以色列人的全境啊。上帝照着应许把这些都给了以色列人，实现了他对摩西的应许啊。好，我们看十八节到二十三节。约书亚和这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除了基遍的西北人外，没有一城和以色列人讲和的，都是以色列人征战夺来的。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使他们心里刚硬，来与以色列人征战，好叫他们尽被杀灭，不蒙怜悯，正如耶和华所吩咐的。那时约书亚来到站在山地西伯伦底壁亚伯拿犹大山地以色列山地所有的亚拿族人剪除了，也约书亚将他们和他们的城邑进行毁灭，在以色列地没有留下一个亚拿族的人，只在加特和亚什图有留下的。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一切的话夺了那地，那全地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然后国中太平，没有战争。我们看十八节，约书亚 和这些众王的征战持续了极多的日子。你注意哈，这一章非常有意思。你不看后边，你看，你就这一章，你看他的技术顺序，他没有说啊征战了许久，最后一点点拿下来这整个地图，不是，他上来就告诉你，好像一日之内全都打下来一样，是吧？也就是说，圣灵让你看到这幅画面是什么？好像一日之内全部拿下这个画面，但历史上是什么？这场战争持续了很多年，为什么这么做呢？这就是为了跟启示录、跟以西结束这个意象能够挂钩，因为圣经故意把这里这些战争记载的好像一时之间全部拿下一样，就是看起来让它像末日审判。你知道圣经什么叫表面的意思，什么叫里面的意思？你看表面，你要是说去查历史啊，你看表面好像是打了很久，但是圣经故意把它记载成为什么一日之间的战争，就是为了让它能够和新约的启示录和末日的这种审判能够连起来。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就是说明明是打很多年，但是故意让它看起来像一天打完的，就让他知道耶稣和他的天使天君和他的圣徒最终灭掉仇敌，审判仇敌，将仇敌焚毁，对吧？另外一个，我们到这里我们就明白一个事情，我们的信仰之路，我们从得救进入教会到我们真正完全得救，它是要有极多的日子的征战。上帝说了全交给你，但是你要一点点的，要坚持的，直到你的人生结束，直到这个时代过去，你把这些地都夺过来。所以说在这里就讲掉耶稣说的忍耐到底的才能得救，对不对？就是这样嘛。所以说圣经在这里很奇妙，他一会儿让你看起来像一瞬之间，又一会儿让你知道这是一场长久的战争，其实他就是这两方面的意思啊。然后十九节，没有一城是和以色列缔结和平之约的，除了基遍人，其余的都是以色列人通过征战夺来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让他心里刚硬，耶和华让他和以色列征战，为要将他们灭绝，不蒙怜悯，好除灭他们，正如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啊。所以说在这里哈，你又看到为什么有人蒙怜悯，上帝怜悯他，为什么有人灭绝，上帝看得不顺眼要灭他，为什么有人能改有人不能改，就是上帝怜不怜悯他的问题，上帝愿不愿把他当人看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一年传道包括以后，我们需要知道今天我们能悔改，我们能够继续信下去，能够继续在神面前，是上帝怜悯我们。但有的人他不能悔改，他持续作恶，是因为上帝要灭他，就是这样。为什么有的人非常恶？为什么有的人就是不改？为什么有的人我们传真道他还攻击我们？上帝要灭他啊。所以说你看以西结书这个意象到末后的时候怎么样，哎，上帝说我带着你来攻击我的地，是吧？啊，我预言我带着你攻击，然后到启示录也是，上帝允许这撒旦从监牢里出来，然后把众王引起来攻击上帝的民，就是这样。所以说就像罗马书所说的，除了蒙神拣选的，蒙神赐下恩典的，像这基遍人呀，像这基尼拉赫一家，其余的迦南人成了什么？心里刚硬顽梗不化的。就像新约的时候，那些跟随耶稣的信了的都是愿意的，就都是蒙恩的，其余的都是什么？顽梗不化的吧。这保罗都说嘛，以色列人照着你看，蒙恩的是少数的，多数的是什么？顽梗不化的，是吧？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愿他们的宴席变为网络，变为积毡，变为绊脚石，做他们的报应，愿他们的眼睛昏迷不得看见，愿你时常挖下他们的腰，对不对？出埃及记里边有多少次记载耶和华使法老心刚硬，为什么？因为法老这一家从祖一辈开始杀害以色列罪恶太大了，上帝没打算原谅他。所以说法老在埃及看到实灾，听过摩西说过很多话，他最后以色列人过红海，哎，法老全军也要过去，这叫什么？让他的心刚硬嘛， 然后在他身上得荣耀。上帝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对吧？让法老，让这样的恶人兴起来，是为了显上帝的荣耀啊！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刚硬。所以说蒙怜悯的人呢，就会悔改，被神任凭的人呢，就是止不住的害人作恶，抵挡真理，就这样。所以说上帝怜悯拉合和基遍人，让其余的人心里刚硬，让他们攻打以色列人，这就是上帝的公义，你没话说啊。二十一节，当约书亚来的那个时候啊，剪除了来自山地和希伯伦底壁还有亚伯拿和来自犹大山地以色列山地的那些亚纳族的人，亚纳族叫什么？伟人。所以说当约书亚来的时候，当耶稣来的时候，要灭绝一切的仇敌，就是什么？伟人啊，伟人啊。我跟你说伟人是啥啊？创世纪的时候，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儿通婚，生出了伟人。在以色列历史上，所罗门娶了迦南的女子、摩押的女子，这些人就给以色列人带来了混乱的信仰。伟人是什么呢？你看创世纪的时候，伟人就是一部分圣经，从圣经里边取一些道理，然后结合世界的道理，这就是伟人。伟人既有人，也有现象，也有些神学，也有些什么思想，对吧？今天有很多人从圣经里边取出一部分经文，然后给自己设置一种思想和神学嘛，对吧？是不是？那白族要爱仇敌，上帝就是爱他，光写这一句，然后犯罪，对吧？还有你像这些历史上有些理念，他从圣经里边单独取一个反武功用，然后就形成了什么什么主义，对吧？还有很多的，对吧？就这样。还有人，你像那个洪秀全一样，从当中取的什么叫行公义，然后就什么社会公义啊，包括什么那个历史上那个太平天国是吧？啊，上帝差遣我要除灭地上的这个什么什么，这就说你会发现，还有从圣经当中取什么慈善，然后在地上做慈善。所以说你会发现啊，哪怕是些外邦人，他没有信的，他就是照着本身良心活着，他好好的，结果有这些掺杂了一部分圣经和神的道理掺合起来，这种杂种出来的时候，然后整个世界就陷入了更恶的状态。在创世纪的时候，上帝为什么说造人后悔了？那时候就是说这些伟人生出来，然后导致整个世界充满了什么强暴，这些拿了一部分圣经又掺杂人的私欲创造出来的东西，充满了假冒伪善，充满了残忍和冷血，对不对？所以说伟人是什么？伟人不就是这种掺和的东西吗？伟人今天来说就是异端啊，邪教，异端邪教，一部分取一点圣经的东西，然后掺杂世界上的东西，这就是伟人吗？啊，所以说这个伟人啊，在属灵来说他不是肉体高大，他是他这种思想引领潮流，他这种思想让很多人跟随，但是呢是异端，是邪教。亚纳族呢，在旷野那一代人，就是已经灭亡那一代人，被认为是不可战胜的种族，说哇又高啊，城墙高的顶天，他们我们在面前像蚂蚱一样。亚纳族的人最早的时候，希伯伦比埃及都早七年，比埃及的所安城都早七年啊。亚纳族的人就是巨人嘛，对吧？当时那几个豹哥性的探子看到亚纳人都吓坏了，对吧？有人说谁能在亚纳族面前站立呢？就这些伟人。但是呢，约书亚把他们和他们的城完全毁灭交给上帝啊，在以色列地没有留下一个亚纳族的，唯独在加特、加萨、加特和亚什图有留下的，这个就留一个伏笔， 后来这些交给谁来消灭？大卫和他的跟随者。大卫杀死了什么？加特人格利亚。啊，然后大卫的跟随者杀死了其余的卫人，都是这种身材高大的人。你往下看，看到没有？所以说这个伟人是上帝最憎恶的，普通的罪恶远远没有伟人这么大。你在今天在基督教里边看那些什么生命生理学活出来，还有把孔孟之道孝道跟基督教联合来给我们道德吃我们的，他是不是就让我们觉得很恶心？这些人就是伟人，伟人的后代。所以这些人你看在教会圈子里盛行的时候，上帝就后悔造人在地上。今天就是这样的时代，把圣经和世界的道理埃及的学问掺在一块儿，为的是吃人啊！这就是伟人。第一次世界毁灭就是因为伟人。我告诉你，今天世界上所有的伪善和罪恶就是因为这些掺杂了基督信仰、掺杂一部分圣经和世界道理创造出来的这些东西导致的啊。二十三节，然后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一切的话取了那全地。你会发现这一章总是说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预备耶稣行出了摩西律法的一点一环，然后上帝使他完全得胜，对吧？然后约书亚就按照支派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为产业，按照支派啊，按照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然后在起入新天新地的时候也是什么，这个支派多人，这个支派是吧，这个支派分多，都是这样。然后国中太平，脱离战争了。这一段啊，在预表什么呢？就是耶稣在末后的时候毁灭仇敌，末日审判之后，就会把新圣城耶路撒冷的产业赐给那异象中的144000，是吧？你看这个支派多少，这个支派多少，对不对？这预表什么？圣徒在新天新地将享受永远的平安，没有魔鬼和仇敌扰乱。在历史上，你注意哈，历史和预表之间的区别。在历史上，约书亚攻破了迦南，但是迦南还剩了一些迦南人，是吧？后来以色列人又因为犯罪又被赶出去了，但是在将来的时候，耶稣在末日审判灭绝所有的仇敌，把圣城赐给圣徒为产业，按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圣徒在新天新地永远不会被赶出去，永远不会被任何的魔鬼和仇敌搅乱。启示录二十一章嘛，新圣城耶路撒冷，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说我们要知道约书亚记发生的事情在历史上真实存在，他是在预表耶稣，他预表耶稣第一次来，预表耶稣第二次来，预表什么？耶稣末日审判以及新天新地的平安和喜乐。所以说后边分地不是在预表新天新地吗？但是呢只是预表，因为在真实的历史当中呢还是有一些迦南人没赶出去。在真实的历史当中呢，以色列人后来因为犯罪又被赶出了应许之地。所以说你看旧约的时候，你要知道哪些在预表，哪些呢又在讲人的有限和人的犯罪，以及人蒙恩之后又堕落回去。这个呢在圣经当中都有。所以说圣经里面既有预表的成分也有教导的成分啊。关于预表呢，就让我们知道耶稣，知道教会的事情，知道将来的事情。关于教训呢，就是教导我们不要走错误的道路，不要走这些跌倒的道路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